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2月1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共军四面环台扰台，美国防长抨击中共的胁迫行为；
中共网络威胁再引警戒，众议院关注严台风黑客行动；
美国国务院宣布对全球不公正拘留行为追责。
拜登说，川普将接手全球最强劲经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12月10号表示，乌克兰战争的和平谈判可能在冬季开始。这个消息和波兰即将于明年1月1号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时间点高度契合。图斯克并没有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包括地点和时间以及参与方，但他表达了对欧盟谈判成果的期望，希望最终实现乌克兰的和平。他同时强调，波兰将在谈判中扮演关键角色，为地区安全及本国利益设定方向。自俄罗斯于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波兰一直坚定支持乌克兰。本周晚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将访问波兰，分享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近期会谈的内容。泽连斯基呼吁采取果断行动结束战争，并感谢川普的和平努力。
针对目前进入搁置阶段的川普封口费案，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荣周二提议了多项方案，希望维持定罪，同时避免影响川普未来的执政。根据检方的文件，白荣的建议包括冻结案件至川普卸任，宣告定罪但不予以刑罚，或者效仿刑事被告去世时的案例，注明案件无法因上诉解决。检方强调说，这些建议旨在平衡总统豁免权与陪审团裁定的重要性，避免司法干扰行政权。川普律师团队则请求撤销定罪，认为案件违宪且具有政治动机，应该立即撤案。发言人批评检方的建议是可悲的企图，呼吁法庭支持川普的诉求。目前，主审法官梅尔昌暂缓程序，要求提交撤案申请文件，并等待双方回应。法官很可能会批准撤案，采纳检方的建议，或等待联邦上诉法院对平行诉讼的裁定。
周二，美国总统拜登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说，强调任内的经济成就，并表示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将继承全球最强劲的经济。拜登希望新政府能延续这些成果，维持美国经济的强劲基础。拜登提到，他的经济政策专注于由中间层和底层推动增长，成功实现全面就业、抑制通胀并实现软着陆。他认为，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的投资为长期增长奠定了关键基石，尽管部分民众还没有完全感受到政策带来的益处。此外，拜登回顾他上任时期经济因疫情危机陷入动荡，他说，美国已经成功复苏，成为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白宫也启动新网站 The Biden Economy， 展示拜登的经济成果，包括 GDP 增长率领先前任总统的数据。同一天，拜登政府宣布向美光科技提供$62亿资金，支持美国芯片制造业发展，以增强供应链韧性并减少对外依赖。
韩国戒严风波持续燃烧，前国防部长金龙显因涉嫌与总统尹锡悦合谋发动内乱，9号被检方以多项罪名提请逮捕，并于10号晚上正式被捕。然而，据校正机关的官员透露，金龙显在拘留所内企图自杀未遂，目前情况稳定。尹锡悦于本月3号宣布戒严，指控反对派与朝鲜合作瘫痪政府，声称戒严是为了守护自由宪政体制。但这项命令在国会一致推翻下仅维持了数个小时。此后，尹锡悦面临内乱指控，遭限制出境并接受刑事调查。警方及特别检察团队周三突袭搜查总统府等多个关键机构。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表示，若条件成熟，不排除拘留或者逮捕尹锡悦。与此同时，韩国主要反对党共同民主党议员赵成来今天表示，他们将在14号表决总统尹锡悦弹劾动议。
周二，美国导弹防御局在关岛成功进行弹道导弹拦截测试， 标志着关岛防御能力的一项重要突破。本次测试中，宙斯盾关岛系统结合新型 AN-7PY-6 雷达和垂直发射系统，拦截了一枚空射中程弹道导弹目标，展示了美军防御不断演变威胁的能力。关岛位于西太平洋，是美军战略前哨，距离中国大陆比夏威夷更近，具备重要的军事和地缘政治意义。本次测试为未来的关岛防御系统计划奠定基础，目的在于提供增强的综合反空反导能力，以应对中共可能对关岛的导弹威胁。五角大楼表示，未来十年内将在关岛周边部署16个导弹防御设施，包括 SM-3 Block 2A、萨德系统和新型雷达。这些设施将保护美军核潜艇基地、弹药储存区以及空军轰炸机跑道，成为应对台海及南海冲突的重要支柱。
日本、美国和菲律宾的政府高官于周二在东京召开首次三国海洋磋商，三国一致确认反对中共在南海加强海洋扩张的行为，特别是通过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他们表示将进一步深化在海洋领域的合作，共同推进基于法治的自由与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这次磋商是基于2023年4月份的美日菲三国首脑会议结果首次举行。磋商机制是在4月份美国首次举行的日美菲首脑会议之后设立的。三国一致表示，即使在川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也将继续保持合作关系。磋商还提到，10月份已经举行了美菲海洋磋商，而且上周刚刚举行了日菲海洋磋商。日美菲三国在海洋领域的双边合作越来越紧密，三方一致表示将继续努力加强日美菲合作的势头，并同意菲律宾提出的明年举行第二轮磋商的提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国务院宣布对全球不公正拘留行为追责，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微软 AI 部门负责人穆斯塔法·苏莱曼正在组建一支全新的消费者健康团队，其成员包括他在 Google DeepMind 时期曾经共事的多名核心人物。这表明，随着技术巨头争相探索 AI 的商业潜力，健康领域成为了一个重要赛场。微软的新健康部门专注于开发生成式 AI 在消费者健康方面的应用。健康问题一直是大众关注的热点。根据德勤的调查，近半数的消费者曾向 ChatGPT 等生成式 AI 工具寻求健康建议，涵盖疾病、症状和心理健康等内容。微软表示，这一新团队的目标正是开发更具针对性的 AI 健康解决方案。
谷歌近日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提出要求，希望终止微软和 OpenAI 之间的独家云服务协议。这项协议允许微软作为独家提供商，在它的云服务器上托管 OpenAI 的技术。FTC 作为美国主要的联邦反垄断执法机构，一直在调查微软和 OpenAI 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及这种合作是否限制了市场竞争。谷歌状告发生在 FTC 对微软的调查期间，FTC 询问了谷歌对于微软业务的看法。独家协议使得微软成为 OpenAI 技术的唯一云服务提供商，这给其他竞争对手，像是谷歌和亚马逊带来了明显的不利。这些公司希望能够自己托管 OpenAI 的人工智能模型，以便他们的云客户无需额外使用微软的服务器就可以访问 OpenAI 的技术。
微软预计在明年十月份淘汰 Windows 10，并采取各种手段促使用户尽快升级至 Windows 11。然而，由于微软对安装 Windows 11的硬件规格向来有具体的要求，这使得不少旧用户无法升级，除非他们购买新电脑。这也是 Windows 11的安装率长期未能提升的主因。然而，微软最近已经放宽了安装限制，悄悄更新了官方支持页面，其中提及如果用户坚持在不符合最低系统要求的硬件上安装 Windows 11，则需要承担可能出现兼容性问题，这些风险不排除让设备发生故障。 虽然这一官方页面表面上不建议用户在不符合要求的设备上安装 Windows 11，但其实这是一个免责警告，意味着微软放宽了安装条件，提醒用户后果自负。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12月10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举行了一场机密简报会，有多个安全机构向全体议员通报来自中国的掩台风黑客行动的最新进展。这项行动针对美国电信公司进入深入攻击，企图窃取通话数据和其他的敏感信息，引发美国朝野的高度关注。请听报道。
周二，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在一场关于掩台风黑客行动的简报会后形容，这次的报告内容令人震惊。而此次简报会是由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联邦调查局、联邦通信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的官员共同主导。此前，参议院议员也已针对同一议题接受了闭门简报。众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指出，掩台风是中共继福特台风之后的又一行动，对美国的电信基础设施构成重大威胁。他强调，我们必须与私营部门合作，防范这类威胁，并表明我们绝不容忍此类入侵。同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则透露，简报会为议员们提供了对中共黑客行动规模和范围的深入了解，并预示国会将采取立法行动应对威胁。据媒体报道，掩台风攻击波及美国至少8家电信公司，并试图窃取敏感信息。这是近年来美国调查机构认定的又一起与中国政府有关的黑客行动。众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马克·格林形容，这次入侵史无前例，暴露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在面对此类大规模攻击时的脆弱性。他表示，计划召开更多听证会，并推动针对中国网络威胁的特别立法。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吉姆·海姆斯则在布鲁金斯学会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活动中指出，掩台风行动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规模与持续性，令人深感不安。他呼吁美中两国就基础设施网络安全达成协议，避免冲突升级。目前，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对此威胁的关注程度都在升高。议员们认为，中共解放军及其附属机构持续进行网络干扰，损害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海姆斯强调，这些行为与其他如侵犯人权、南海军事活动等问题一样，都是不可容忍的。两院议员一致认为，为了降低网络风险，美国必须提升跨部门网络安全标准，加强与私营部门的合作，并确保未来类似威胁得到更有效的应对。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台湾国防部当地时间周三指出，过去24小时内，共军在台海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军事活动，显示出前所未见的威吓姿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二说，中国的胁迫行为威胁地区稳定。请听报道。
中共不宣布军演，却调动数量空前的军机军舰围堵台湾。台湾军方说，共军在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间部署惊人数量军机军舰，规模足以拒止其他国家介入，同时11号出动64架次中共军机军舰四面绕台，规模是1996年以来最大。台湾军方正在密切监控共军动态。正在东京进行官方亚太之行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二晚间与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会晤时说，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个地区和全世界和平与稳定面临的挑战。 奥斯汀说，这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和本地区其他地域的胁迫行为。战争也包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莫斯科战争的支持，以及其他破坏稳定和挑衅性的活动。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在周二的会议中说，区域安全形势日益严峻。中谷元也称赞奥斯汀加强和巩固日美同盟的威慑力的倡议。大约有 5.4 万名美国军人驻扎在日本，主要驻扎在台湾以东的冲绳。奥斯汀周二早些时候在另一场会议上对日本首相石破茂说，愿我们的联盟在可见的未来继续是这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路透社周一引述台湾国安高层官员的说法，表示中国在台湾、日本南部岛屿和东中国海、南中国海一共部署多达90艘海军及海警船舰，其中约三分之二是海军军舰。另一方面，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周一发布图像资料显示，美军现有三支航空母舰打击群在西太平洋活动，其中华盛顿号持续在日本横须贺基地驻扎，原位于南中国海的林肯号则已向东航行。至于上月中旬自美国西岸起航的卡尔文森号，现位处于台湾及菲律宾以东的菲律宾海。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12月10号是国际人权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强调捍卫全球人权的重要性，并宣布采取措施，追究那些参与错误、虐待性和不公正拘留行为者的责任。请听报道。
周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国际人权日期间表示，国务院已制定两项新的签证限制政策，针对以非法目的为借口拘留他人，根据国籍区别对待被拘留者或侵犯其基本自由的个人。布林肯强调，这些政策也适用于相关个人的直系亲属，以进一步加强问责效果。他指出，人类绝不应被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更不应遭受虐待性或不公正的拘留。布林肯表示，自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已有超过50名遭不公正拘留的美国人获释，这反映出美国与其国际伙伴携手合作的成果。他承诺，未来将持续推动释放所有遭到不公正拘留的人。不公正拘留在国际上引发广泛关注。11月底，拜登政府促成三名被中共拘留的美国人获释，通过与中共交换三名在美受羁押的中国公民达成协议。此前，拜登总统、国务卿布林肯以及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多次向中共高层提出相关议题，并强调此问题对美国的重要性。在过去几年，中共针对外国人的不公正拘留行为屡次引发国际争议。2018年，加拿大公民康明凯与迈克尔·斯帕沃尔在华为高管孟晚舟被捕后遭中共拘留多年，引发国际社会广泛谴责。2020年，澳大利亚籍华裔记者程磊因被指控向海外提供国家机密遭到拘押，之后在国际努力下释放。国务院在声明中强调，这类针对外国人的不公正拘留行为不仅侵犯基本人权，也损害国际法治和秩序。美国将持续对相关责任者采取制裁和法律行动，并动员全球力量共同应对。国际人权日的另一份声明中，布林肯重申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理念，即促进人权和自由。他表示，人人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不仅是美国建国的基石，也应成为所有国家的共同原则。布林肯批评一些专制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侵害人权，并呼吁国际社会建立一个尊重基本自由的世界。他说，国家安全要求我们保护和促进人权，而不是废除它。他呼吁所有国家共同努力，确保人权为每个人享有，无论身处何地。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对中国网安公司与黑客展开制裁和起诉。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2月1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英法德三国敦促伊朗立即停止核升级；
布林肯称美国支持叙利亚人主导政治过渡；
川普提名准儿媳当驻希腊大使，巴瑞克任土耳其大使；
美国对中国网安公司和黑客展开制裁和起诉。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周二在 Truth Social 上宣布，将提名私募基金大亨巴瑞克担任驻土耳其大使。如果算上川普自己，新政府中的亿万富翁将达到10个。川普周二还宣布，包含副国务卿在内的多项最新提名人选。他任命雅各布·赫尔伯格为下一任负责经济、能源和环境的副国务卿。伯格森出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此外，川普还任命了长子小唐纳德·川普的未婚妻、福斯新闻前主播季福尔担任美国驻希腊大使，任命参议员罗恩·约翰逊担任美国驻墨西哥大使。川普还提名埃德·马丁为下一任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幕僚长，北卡罗来纳州国会议员丹·毕肖普担任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预算副主任。
加拿大政府周二宣布，对8名前任和现任的中共高官实施制裁，指控他们参与国家主导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在新疆、西藏和针对法轮功信徒的迫害。据路透社报道，加拿大外交部10号发表声明提及，中国自2017年以来在新疆地区任意拘留100多万人，其中有许多人被关在再教育营，他们面临心理、生理以及性暴力等侵犯人权的行为。加拿大有关当局对此深感关切。报道提到，这次受到加拿大制裁的名单包括曾任新疆地区的中共书记陈全国，以及在2016年到2021年间担任西藏中共书记的吴英杰。制裁措施包含冻结目标官员的资产，禁止加拿大人与这些对象进行财产相关活动或提供金融服务。加拿大外长赵美兰表示，呼吁中共政府停止这种系统性的压制行动，并履行其国际人权义务。
华德英三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周二敦促伊朗立即停止核升级，并谴责德黑兰大幅提高高浓缩铀生产速度的举动。法新社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份机密报告报道，伊朗已经开始为新离心机提供动力，这将使它能够大幅提高生产高浓缩铀的速度。三国外交部在一份联合声明中遗憾地表示，伊朗的行为将增加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这种做法没有可信的民用理由，而且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还没来得及实施必要的额外保障措施的情况下进行的。法国、德国和英国周二强调，我们还极为关切地获悉，伊朗通过增加使用的离心机数量，开始为提高铀浓缩库而安装新基础设施进行准备工作。三国外交发言人说，鉴于德黑兰采取的最新措施，伊朗正在进一步减弱2015年核协议的实质内容。
一名美国官员10号表示，总统拜登和其他工业国集团领袖将在预定13号举行的线上会议中讨论叙利亚目前的动荡局势。法新社报道，这个匿名美国官员指出，叙利亚将会列入近期会议进程的讨论主题中。叙利亚反抗军日前攻入首都大马士革，并且推翻了总统阿萨德政权，终结了阿萨德家族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领导这次推翻阿萨德行动的沙姆解放组织领袖乔拉尼已就权力移交展开谈判。他誓言追究那些应该对酷刑和战争罪负责的前政府高官。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表示，自从阿萨德政权被推翻之后，该组织已记录到超过300次的以色列空袭。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在爱丽舍宫与各党派领导人举行会谈，就未来政府的组建展开密切磋商。马克龙说，希望在48小时内敲定新总统人选。根据法新社援引总统身边顾问的消息，新任总理将在组建政府前与各党派就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以推动政治共识的达成。与此同时，目前流传的新总理人选主要集中在中间派政治人物，展现出马克龙对平衡各方利益的战略考量。前欧盟专员、来自右翼阵营的巴尼耶仅上任3个月，于上周四因国民议会的历史性的不信任投票被迫辞职。而今年6月，马克龙在其阵营与欧洲议会选举中面对极右翼惨败后，出人意料地解散了国民议会。随后举行的提前立法选举导致议会被划分为3个主要阵营：左翼联盟、马克龙阵营、极右翼和极右翼，没有任何阵营获得绝对多数席位。
中国经济疲软，越来越多的民众遭雇主欠薪。近期，湖南、广西两省都经传讨薪暴动。虽然当地政府派遣防暴警察进行应对，但许多警察在棍棒盾牌遭到讨薪民众抢夺后仓皇逃离，部分警察也躲在警车内，不敢下车面对讨薪的民众。从中国异议人士 Daniel Fang 在社群平台 X 上分享的影片中可以看到，湖南桂东县街道上有多名戴着工地安全帽的工人手持钢管，气势汹汹，还有人拿着防暴警察掉落的盾牌。网友们见状议论纷纷，有人认为中共大势已去，一名网友则直指中国差不多要崩溃了，明年应该会出现流民潮和暴民潮。在 X 上还有多段影片可以看到，广西贺州市中山县道路上有大量的农民工陷入暴动。有网友指出，相关影片前几天还能在中国的影音平台上看到，但目前已经被相关单位删除了。到目前，中共官方媒体没有任何关于讨薪事件消息的透露和报道。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对中国网安公司和黑客展开制裁和起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当选总统川普周二誓言，在美国投资至少10亿美元的个人或者公司将获得全面快速的批准和许可。 CNBC 报道，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发文称，将环境审批纳入投资激励措施的一部分。这篇文章是川普打算在第二个任期内放松联邦机构监管，并吸引更多外国投资的最新迹象。透过挑出环境审批，川普的贴文也重点关注了他计划取消拜登时代的一系列政策，包括电动车税收抵免和更加严格的燃料标准，旨在应对气候变迁。川普选择李泽尔丁领导环保署，他发誓要削减他认为对企业造成负担的法规。
周二，受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和美联储下周第三次降息预期的支撑，黄金价格再创新高。美国东部时间周二上午9:35，现货黄金上涨1.1%，到每盎司2687.69美元，随后涨到2694美元，逼近2700美元。美国黄金期货上涨1%，到每盎司2712.10美元。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将在周三公布。路透社调查显示，预计11月 CPI 将上涨0.3%，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也将在周四公布。这两项数据对于美联储降息决定至关重要。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 Fed Watch 工具，今年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两次降息。交易员预测，美联储在12月17号到18号会议上进一步降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为86%。
中共在12月9号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了2025年的经济工作。政治局会议召开的同一天，中共总理李强同主要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举行了1+10对话会。政治局会议召开的隔天，中共党魁习近平会见了主要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据传，中共在今天举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近日， 国际投资机构陆续发布调整明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预期，多数的预测值落在4%到5%之间，最低的则仅有3.9%。综合香港经济日报香港零一的报道，预期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仍会定在5%左右，但目前国际投行普遍预测则落在4%到5%之间，甚至是更低。此外，中国明年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预测将进一步下降，明年第一季末为2%，年底则可能降到1.8%。至于债券发行总额度，预期上升到人民币14至15万亿元。对于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长，摩根大通预测全年增长率可能落在3.9%，而且人民币对美元将贬到大约7.5%。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周二宣布建立新的过渡政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天在发表的声明中写道，美国重申全力支持由叙利亚人主导和控制的政治过渡。请听报道。
周二，推翻长期铁腕统治者巴沙尔·阿萨德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任命了一位过渡政府首脑，在3月1号之前管理国家。在阿萨德政权几十年的严酷统治之后，周二有迹象显示，很多叙利亚人盼望着报复或者寻求正义，或者二者都有。美国官员正努力确保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无法把过渡期当作他们趁虚而入的机会。负责中东地区美军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迈克尔·库里克·库里拉上将飞往叙利亚，与叙利亚民主力量成员会面。叙利亚民主力量是由库尔德人主导、美国支持的武装，在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残余分子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说，库里拉将军访问了叙利亚东部的几处基地，亲自评估部队保护措施、迅速变化的局势，以及防止伊斯兰国利用当前局势的持续努力。库里拉随后前往伊拉克，会晤伊拉克总理西罕默德·西亚苏丹尼以及伊拉克军事指挥官。库里拉说，我们仍然致力于持久打败伊斯兰国，并致力于我们毗邻叙利亚的伙伴的安全，包括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和以色列。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周二也和约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和埃及的对口官员通话，讨论叙利亚的事态发展。美国国务院周二发表了布林肯的声明，主题是叙利亚人民将决定叙利亚的未来。布林肯阐述了对叙利亚政局的观点，希望这个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在阿萨德下台后能向好的方向过渡。美国将会承认未来成立一个可信、包容、非宗派的叙利亚政府，同时确保不会将叙利亚用作恐怖主义基地。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政府12月10号宣布对中国四川无声信息技术公司及其员工关天峰实施制裁，并指控他涉入2020年针对全球8万多个防火墙设备的网络攻击。司法部同时对关天峰提起刑事诉讼，国务院则悬赏高达1000万美元征求情报。请听报道。
美国司法部周二指出，中国四川无声信息技术公司员工关天峰于2020年4月利用英国 Surface 公司防火墙中的零日漏洞部署恶意软件，窃取数据并攻击系统。该漏洞是一种未公开的安全缺陷，可能被用于大规模网络攻击。仅三天内，全球超过81000个防火墙设备遭到感染，包括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和政府机构使用的设备。司法部表示，关天峰还尝试使用勒索软件感染受害者系统、加密数据并瘫痪反病毒软件，阻止受害者采取补救措施。这次攻击对全球网络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司法部副部长 Lisa 莫纳科表示， 这次行动显示出美国与国内外合作伙伴携手追究恶意网络行为者的责任。他强调，这些行为不仅危害全球网络安全，也威胁到国家安全。美国财政部则在声明中指出，四川无声为中共公安部及其他政府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其活动对国际网络安全构成长期威胁。制裁旨在切断该公司参与全球网络攻击的能力，并向其他潜在的恶意行为者发出明确警告。目前，国务院已启动正义奖励计划，悬赏1000万美元，征求有助于追击关天峰或其他从事类似行为的个人情报。声明指出，中国的恶意网络行为者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四川无声自称专注于网络安全技术与服务，为中共公安部和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提供支持。然而，该公司近年来被质疑直接为中共政府执行机密行动。2020年后，其网站停止更新，多名员工投诉拖欠工资。但在2023年突然恢复招聘，显示其活动可能有新动向。美国国家安全官员强调，中国的恶意网络行为者是目前最大的网络安全威胁之一。未来，美国将继续运用包括制裁、法律行动和国际合作在内的各种手段，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公民安全。这一事件也凸显国际社会应共同应对网络攻击威胁的必要性。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